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嗨，大家好，又到了我们青青校园跟大家见面的时间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娜，跟我一起主持的是我们的联席主持人北坤。嗨，北坤你好。
Hello，Hello。
北坤今年10年级，然后他是在这边成长，然后从很小就在这边一起长大的一个小 ABC 吧。然后他们的假期生活呀，平时的娱乐生活，其实跟我们原来在中国长大的朋友们可能是有很大的不一样。比如说我自己呢，就是过节的时候以前有要先写作业，然后写作业，然后还要就是去走亲戚啊，或者是这一类的事情。但是好像北坤他们的这种假期里面的安排好像跟我们会有一些不同。最近是圣诞节和新年，所以说北坤你最近都做了哪些活动呢？
最近其实没有做什么，主要就是跟其他的一些朋友吃饭，然后庆祝一下节日。
你们圣诞节是怎么庆祝的呀？
就是买礼物，一起到朋友家一起吃饭，然后玩桌游啊这些的。
其实这样听起来好像跟我们那时候还有点相似哈，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每学校里头，当时是我们是会有寒假作业，然后是要去每天要写一些学校给布置的作业。比如说会有厚厚的一本，然后比如说有还要写日记，写自己的每天都做了什么之类的。请问北坤，你们学校的老师在假期里头会给你们布置作业吗？
其实没有布置什么作业，但是就是假期开始之前作业可能会比较多，因为老师都是想让学生们在假期开始之前就把作业都做完。
那你们假期之前会有很多作业，也有考试吗？
对，要么是作业，要么是考试嘛，对吧？因为很多时候呢都会把一些考试放在最后这一周上。
放在最后这一周上，哇，好奇怪！我们那个时候，感觉最后一周就都是放飞自我的一周，大家都是在玩啊什么的，然后作业也很少。老师感觉一年当中最和气的一周就是在放寒假之前的那一周了，感觉好像跟这边会不一样。这边好像是越是放假之前，越是会给你更多的作业和考试。哎，
其实也没有了，就是说是都放在这一周，但其实就是周三或者周四，然后呢周五其实大家都开始都在那自己玩了，或者做其他的还没做完的作业。
我想请问一下啊，因为我就发现好像在这边的高中生们，他们所听的一些音乐呀、看的电视剧啊什么的，好像跟我们就很不一样。我知道你有段时间是会听一些 rap 歌手的一些东西，但在中国好像我们那个时候起码就是还挺限制小孩听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的。哎，你喜欢听一些什么样的歌曲呢？
其实说到这个 rap 也是，只是有一些歌我其实觉得还挺好听的。其实我大部分的，听的歌都是不一样的 pop 歌。
什么 pop 呢？是？
就是 pop
是美国主流歌手的这些，比如说 Taylor Swift。
Taylor Swift 倒是没有，喜欢听美国这些一些 pop， 比如说我喜欢的一个歌手叫 Boy With You。是做美国一个 pop 歌手，他做的歌挺好听的。然后呢，还有也挺喜欢听 J-pop。
你方便给我们分享一些就是你现在听的音乐吗？就是给我们分享个三四首之类的。
比如说 Boy Fugue， 我其实放在我的 playlist 里面有至少十几首歌吧。比如说他最有名的也是他当时把就是。把 把他的 career 开始的一个歌叫 Toxic，在 YouTube 上有应该有180多 million views 吧。
能找出来给我们听一听吗？
我准备的这个歌呢是另外一个我是自己挺喜欢的一个，稍微少一点，大概能有13 million views 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歌很好听。
行，你先放这首，然后一会儿再给我放放其他的。
All I see are fantasies. Sipping on cause your eyes dance with me. Yes, we won't be the twisted day. Yes, we could be more meant to be. But it's okay, you feel your pain, temporary.
对，这是一个小部分。我这个歌其实有时候呢，晚上喜欢就是戴着耳机，然后可以就是听着这个歌，要么学习，或者是写东西，或者画画这些的。
哇，就是属于是在休闲的时候听的这种歌，哇塞，挺有意思的。我们那个时候也是会听，我们那时候是磁带，然后也是会听一些，比如说小虎队啊什么的。哎，再给我们分享一些其他的你喜欢的歌怎么样？
好，同样的24话，这是刚才我提到的，特别 popular 的一个，169 million views 3年前的一首歌。
All my friends are toxic, all ambitionless, so rude and always negative. I need new friends, but it's not that quick and easy. Oh, I'm drowning, let me breathe. I'm better off all by myself, though I'm feeling kinda empty without somebody else. So I
哇，我觉得这个所有的歌感觉都好有你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呐、啊。还有其他的歌手可以推荐吗？哎，我觉得这个你可以先找一找，然后我可以来点评一下我自己听这首歌的感觉。因为我是80年代生人，我们那个时候的歌是很注重旋律性。现在的歌感觉可能是更注重一些，怎么说呢，就是那种节奏感很强，能够听出他们的那种节奏的那种感觉。哇，这是一个，感觉像是一个日本歌手吗？
对，这是我的一个很喜欢的一个日本歌手，他做 J-pop，做了，他第一首歌也是他最 popular 的一首歌，2年前有189 million 个点，就是观看，可以听一下。
哇，就是他的歌还是感觉很能够明显能感出日本艺术家的那种风味，就是节奏比较碎，然后那个配乐非常的丰富。还有什么歌吗？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概8个月前他出的一首歌，是给一个动漫做开场曲的。这个他的其实他这种风格也有一点变，这个更有特别有 rock 的那种感觉。
哦，他也在进化中。哎，我发现他的那个动画设计非常有意思，哎，他是自己一个人做的呢，还是说他有一个这种合作的动画团队啊？
这些我没有太了解，但是确实他每一个歌都会有一个小 MV、小 music video 来跟随着。
对，基本上都是动画的，感觉也是很符合你的二次元的这种人设。你也很喜欢看漫画，对不对？
对。
嗯，你这2年看了一些什么样的漫画呢？
我想一想，就是大概3年前吧，我特别喜欢看，然后看了很多很多，当然现在也喜欢，然后当时 就是从大概6年级开始，就听所有人都在说什么哪个动漫哪个漫画里面的什么人物，然后我大概也知道一些人物，但是就是从来没读过嘛，或看过。然后当时我就把这些漫画找出来，然后都看了一下，比如说《海贼王》，然后当时就确实看的也没有怎么仔细，然后看的就是想快把它看完。然后《海贼王》当
海贼
时
王
的。
很长很长哎，
对，有1000多个 chapter，然后我其实16天就看完了，但是就没看得很清楚，然后看的就是稍微大概知道一些，然后后来就是回去慢慢的看了一遍，大概也是2周，因为就前面已经大概知道了嘛，但是就是看了一下里面的仔细的故事什么的，
你喜欢他吗？
啊，当然喜欢的，
为什么呀？
什么呀？
就是你为什么会喜欢这部漫画？就是这个漫画里头最吸引你的是哪一部分呢？
其实呢，这些东西呢，就是，我都看完了，就是继续看，继续看，因为我确实《海贼王》这个漫画已经生存了很久了，对吧？然后呢，也特别特别长，它应该是最长的了吧？然后就是你读的时候呢，就是尤其是这种 adventure 型的漫画，就是会。像你在跟着他这些人物一起在往前走，然后就是想继续跟着下去。
就是一种成长，对吧？感觉跟人物一起成长，哇，哎，那你们同学里头，大家的娱乐活动是怎么样的呢？他们也是像你这样，就是说，比如说看一些漫画、听歌呀，或者是什么的吗？
当然，他们都喜欢听，所有人都喜欢听歌嘛。也不但是我们这些同学们，大家都喜欢听歌，可能都喜欢的不一样。但是呢，反正就是大家都用听歌了，因为我每次看他们都要么就是戴着耳机，要么就是在弹他们这些歌。最近也有一个歌变得挺火，但是主要是原因不是因为它好好听，而是因为好多人都骂这个歌，说难听。
啊，哪首歌能分享一下吗
好，稍等一下。
？OK，就这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就是现在的青少年，大家都会需要有一些就是压力去释放一下。其实最方便的一种方式就是去听音乐，因为音乐它不像就是说比如说你看书或者是看什么，你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音乐就大部分就是3到5分钟，然后就可以了。哎，那好，你找到了对吧？哎，可以来听一下吗？
啊，这个歌呢，2个月前出来的，然后它有90 million views，但是呢，也算知道一个东西，就是它就是这上面有个就是点赞或者是就是 thumbs up 或者 thumbs down，对吧？然后它其实点进去看的时候呢，有个时候我看了一个图，它上面就是说它有20，就是2万个点赞，然后呢，有几乎70万个 thumbs down，因为所有人都是，因为他确实这个歌手之前呢，确实稍
有点
微
争
有一
议。
点 controversy，然后所以现在就是没
这
有
个歌手是谁来着？
人。他这个歌手叫 KSI，我们来听一下吧。
OK。
然
哇，
后就是，
再听一点点，再听一点点，再听10秒。
From the screen to the ring to the pen to the king, where's my crown? That's my bling. Always drama when I ring.
可以了。
所以就是，
哦。
我其实放这个歌时候也稍微有点害怕，因为确实就是他。对这个歌，他特别喜欢这个歌。他说这个歌呢是描述他的人生活，因为他也是个 YouTuber，对吧？然后他这刚才我们听到 From the screen to the ring to the pen，然后他说 screen 呢就是他在网上做这些直播呀这些什么，然后 from the screen to the ring 我倒是不知道，然后哦 ring 就是说一个 boxing ring，因为他后来也去打过拳这些的，然后 pen 就是说他做歌的这些。 所以呢，当所有人都说不好听，或者听起来像个迪士尼歌曲哦，他就特别生气嘛。然后呢，所有人又嘲笑他，因为觉得他太 overreacting 了，因为他有的时候呢还会买下来好多卡车，然后在卡车上放屏幕，然后在屏幕来放他的 music video，然后所有人都在嘲笑他。
啊，但是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想的话，这个人他是相当于是用他做直播，做这些其他地方赚的钱来养他的音乐，
嗯，对，
听起
然
来
后
是不是
是，
还蛮励志的？虽然听起
对，
来。
所以呢，但是他就是有个问题，就是他太过于是想让这个歌，是他想改变所有人的想法。然后我也是，就是这个歌它很 popular 的。然后我们有一次在学校晚会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学校请来的 DJ，play 了这个歌，然后呢，所有人都特别特别高兴，然后在那一起跳了。然后呢，所以我确实觉得这个歌其实挺好的，但是就是他有点太，他就是他这个歌手的想法不太对，因为当你整个网上的所有人都说这个歌是个笑话，但是他们都喜欢这个歌的时候，你就是不要再跟他们吵了，你是吵不过的。
赚到钱就可以了，何必呢？对不对？但是可能我觉得这也是他们 YouTuber 吧，因为他们需要流量。就是你不管你是 thumbs down 还是 thumbs up，对他来说的话，都是得到了一个关注。
对呀、啊，因为最后还是有90 million views 呢，而且2月前2月
对，
得
所以
的，
说，
厉
就
害。
是其实也能理解，对不对？哪怕你是骂他，也总好过那个 ignore 他，这就是忽视他嘛，对不对？可能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吧。其实我个人听了一下，我觉得还蛮喜欢的。他这首歌，因为很多那个就是 rapper 啊，或者是这种黑人歌手都特别强调一个节奏，然后在这种韵律上面其实做的就会略微忽略一点点。但是这首歌我觉得他确实也有点像，就是别人说他那个迪士尼 rapper 的这个感觉，就是。商业性比较强，然后旋律性比较强，稍微略显柔和一些。但是这正是他流行的一个原因，就大家只是对他不满意，但是对这首歌其实没有那么反感。如果说是那么反感的话，大家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一个传播量了。
哦，然后还要给我们节目一个意见啊，这个歌必须，我虽然放了，但是必须得演出去一大部分，因为它确实呢，很多人都它出了之后，这当然这么 popular，所有人都在react 嘛，然后把这些 reaction 变成自己的 video，然后呢，他也就是对这些很生气，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对这个歌没有太好的评论嘛，然后所以就是很多这些人只要放了超过5秒，他就会用 copyright strike 把他们的枪给 strike 一下。然后这个 copyright strike 呢，就是说，当你利用其他人的 content，然后呢，用的是个特别不好的 way 的话，就是你可以这样做。然后你有3个 strike 之后，你枪就没了。然后，但是他这个呢，就是别人是在 react，然后呢，他这样做，然后所有人都在骂他，因为这个相当于就是 break 了 copyright 的这种法律了。
OK，明白，明白，明白，明白。行，那
所以
到时
这个
候，
最后不能被超过5秒。
行，好，那没问题。我晚一些会把这个原版发给你。不好意思，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Sorry about that。
其实我觉得现在应该还行了，因为我觉得，因为他又出了2个新歌，然后所有人都已经把这个歌就是已经过了，但是就是是还是稍微的留神一点。
OK，好的，好的，好的。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湾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 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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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刚才北坤提到了学校里面的舞会，我们会发现这边就是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从那么一丁点大，可能就是五六岁的小孩，一直到高中生已经就是18岁的孩子，所有的地方都很喜欢开舞会。小学开舞会，初中开舞会，高中开舞会，大家都会放很多的流行歌曲。比如说在那个我以前参加过这边的小学的这种舞会，也是你别看场子很小，就是在学校的一个礼堂，学校的那个 gym 里面，就是这个叫什么来，体育场里头，一个体育馆里头吧。但是里头他们会放很多的那种就是闪烁的灯球，然后还会请专业就是打碟的那个 DJ 过来，他们很喜欢放 Lady Gaga， 然后 Taylor Swift， 我还听到过Selena Gomez 的歌，我还听过谁的，我还听过 Miley 的，就是听过很多，就他们的歌就很像那种金曲大全，很有意思。不知道就是你们，因为我没有去过高中的舞会，高中的舞会是不允许家长去参加的，所以说其实初中也不允许，对不对？
这个我有点不太记清楚，
但是没有，从来没有见过，
应该没有，对，应该
初中和高中的家长去参加孩子们的舞会，所以我也不太清楚，就是说你们高中的舞会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会放什么样的歌，然后是大概是都有一些什么内容，有什么吃的吗？比如说还会有一些什么社交活动吗？我也不太清楚，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对，我们高中舞会我去过两次嘛，就今年还有去年，然后。其实就是说是舞会，其实就是带好多小孩过去蹦迪，然后那边放一个 DJ， 然后他们会做这些，就比如说这个曲子，还有另外一个他们放了三遍，是个特别就是好多 concert 都会放那个歌，然后呢也不是就是那个 artist 的 concert 也会放，然后因为这个特别 popular， 然后他们放了好多其他歌，我也不太知道是啥，就是所以一个地方让小孩在那蹦迪，外面有一些 food truck 可以去自己买吃的，如果想要，他们还那个放了一个车，一个挺开起来挺贵的一个车，然后说可以让小孩过去来照个相，蹦一下。然后呢，当然在我们这边有个 gym 嘛，对吧，也挺大的，里面放好多这些，放了这种乒乓桌子让小孩去玩，然后放了一些其他的照相的地方，然后可以把一些照片打印出来，然后可以留着这些。
哎，我记得你们那儿会，我经常以前啊我会在电影里面看到说舞会里头会选什么会选舞会的王后或者是国王什么的，哎，你们会吗？真的会有这种选举活动吗？
对，会有，然后呢，但是确实
什么标准呢？
我也不知道，因为确实他们就是主要是把那些之前他们就是 vote 出来一些可能被选上的，然后让他们上台，然后呢最后给我们说一下。都谁被选中了，然后呢就去蹦迪，所以其实确实没有什么就感觉就没发生一样，因为就是确实他们没把这个做得特别重要，我们就
没有投票吗？那最后怎么能
有投票？那投票都是在这个舞会之前都投啊，都投好了，我就把这些就 candidates 带过来，然后呢就说谁赢了，然后就是继续 party 吧。
对，哎，那得到了，比如说舞会的皇后，他们得到了这个的话，他们会有什么，比如说一些什么好处给他们吗？比如说会颁一个奖，或者是会有一个
王冠？可能给一手花，然后呢就继续了。我也没看到，因为如果他们给这些奖的话，肯定会做的很大，那就是他们没做的很大。
太有意思了，你们每年选的那些都是那种最那个 popular 的男生女生吗？就是长得很好看的那种吗？
这个
是说人缘最好的，
应该是人缘最好，或者是就是真的想去做的这些人，因为很多人都是觉得这个都不太想去嘛。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咱们的这边的学区可能是亚裔，比如说印度裔和华裔，还有东亚裔的孩子比较多，我们这边韩裔啊还有日裔的孩子都比较多，可能是因为这些孩子没有那么热衷于这个事情。那你们一起跳舞的话，就是蹦迪还是说有那种就是交际舞，比如说男生女生一起跳的那种？
对，所以好多人都在就是下一天回去上学，好多人都在那儿抱怨，因为就是他们没有放任何一个就稍微慢一点的歌曲，就全都是那种蹦迪的玩意儿，然后就是说在那儿蹦，就几乎没有人就是在那儿慢慢的对吧，当当当当的这样跳舞。
啊，就是没有那种可以让男生女生一起跳舞的歌，对不
对？
对，
就是蹦，就是蹦。然后如果跳舞稍微好一点，可能就有一个人在地上跳，然后其他人在旁边在围着一个圈的那绕着他跳。
他们是跳街舞吗？就 breaking 之类的？
这个我倒是没看到，但是我记得去年有一个小孩，就是我们放寒假之前，他们就是是一个，我忘了是哪个假了，反正放假之前呢，就是在。有一个就是那天就几乎就是玩嘛，然后呢吃饭，在学校吃饭之后呢就是就走了嘛，然后看到那边有个小孩在地上跳，然后跳还行吧。就是比没跳那些人跳肯定跳好嘛。
原来是这样，但是也挺好玩的。我看到学校的官网上面也有孩子们就是那种跳街舞的一些照片，然后感觉还挺有活力的。挺，然后你们学校的这个我去参加过一些学校的那种就是音乐剧演出的这种观看，我觉得水平也很高，就是很我原来其实对这种高中生的这种音乐剧或者是表演的话没有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期望，因为当时是完全是因为就是觉得这个钱是捐给学区的，所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合理很正当的一个理由，可以给学校捐钱的一个渠道，然后我就想去看一看吧，就是也是给孩子们一点鼓励嘛。那结果水平意外的好，感觉就是高中生们还是挺棒的，还是有一些挺不错的。那我看还有一些不是男生和女生就是去跳去舞会的时候，不是男生需要邀请一个女生吗？这是必须的吗？还是说有些没有邀请到的怎么办？
就不是必须的，就是你完全就你买了票你就能去，然后呢就是你要是想的话你跟一个其他一个人去，但是很多时候都是就是一组人一起进去，就是大部分都是一组的朋友，就是大概都有就是从三个人到可能八九十个人，然后
八九十个人没有八，
然后一起走进去，
八个几个
在那，
这样的。哦，好吧，听起来但是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以前去就是那边看过他们就是这种高中生舞会，大家都会打扮得很漂亮，因为平时这边的小孩就都不是特别的都不是特别爱打扮，基本上就是男孩子就是 hoodie， 然后女孩子也是 hoodie， 就是大家就是穿着套头衫啊，然后穿着一个运动裤，有的时候甚至小孩去上学机的那种踏拉板，就是那种拖鞋那样的东西就去上学了。但在那天的时候女孩子们基本上都是穿的那种很漂亮的晚礼服，其实还挺冷的，但是女孩们就是感觉也不怕那个，就穿着礼服，然后男孩们几乎都是穿着西装，然后打扮的挺立立正正的，感觉挺不错的，就是几乎大家我看到就是感觉参加这个活动的人还是挺多的，几乎是有没有80%-90%啊？
很多有一些人就是根本不想去嘛，但是我觉得好多人都去了，至少得有60%吧，但是肯定比那个更多一点。
对，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特别好玩儿。那你们平时的话，你们看一些什么影视剧之类的东西吗？比如说你自己会喜欢看一些什么电影或者是电视剧吗？
电影电视剧比如说这些之前大概喜欢就是 这个暑假回来之后，这个暑假我回国了一趟，然后在飞机上看到一位应该是个叔叔吧，然后看到他在那儿开高铁侠，然后回国之后我自己也找出来，然后自己也把那些电影都看了一下。
你喜欢那个系列吗？你说漫威系列还是说就
漫威系列？漫威系列，但是当然就回来就主要是看了钢铁侠一还有二，然后后来又把漫威的那几个电影也看了一遍。
哦，你喜欢漫威电影吗？
喜欢以前的漫威电影，现在感觉不太行。
为什么？
现在就是他们就发现就只有一种想法了嘛，就是说多重宇宙，然后呢就是又只有这些了。
那以前会有什么不一样吗？以前你觉得
以前不就是打就是打坏蛋嘛，对吧？然后什么都以前就是确实更
丰富一些，
好一点，对。然后现在就感觉他们已经没有什么新想法了。
你最喜欢的漫威电影系列是哪一部呢？
我觉得还应该是钢铁侠吧。
钢铁侠几呢？
我本来打算看三的，但后来没看三，我觉得三感觉挺不错的。但是要是喜欢的话，我觉得钢铁侠一吧，因为我觉得二里面的那个坏人不咋地。
很有趣，很有趣。但是现在就是基本上第一阶段其实都已经结束了。我也挺很喜欢就是钢铁侠系列，因为它创造了一个以前我们很多英雄，比如说都是需要先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平常他有一个正常人的身份，然后他要掩饰自己作为超级英雄的身份。比如说，就是那个超人，他平时是一个记者，克拉克，然后那个。蝙蝠侠平时是一个大富豪，就是是那个是什么韦恩，那就是基本上什么绿巨人啊，他们都是有另外的一层面具，然后才和这个就他们好像正常人的生活跟自己作为超级英雄的生活是完全割裂的。但是钢铁侠很有意思，他的个性，他就是当我在第一部最末尾的时候看到他说是的，我也是钢铁侠。我小脑都萎缩了，我说啊，这就说出来了呀。对，我就挺有意思的，就感觉完全不是一个就是我看的那种传统的这种就是超级英雄片的超英片的这种套路，一下子他就是把他的这种个人的生活和他作为超级英雄的生活就完全融入在一起了。
然后他把这个超级英雄这种的印象给打破了，所以我觉得很奇特，很 unique。
对，而且我觉得他其实也是一条成长线吧，就是你从一最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军火商，然后后来他慢慢的但是到一啊的时候，他还是一个轻浮的人，然后那种很爱炫耀，但是慢慢的你看从二到三，然后到最后，我觉得最让人就是感动的其实就是。他就是他们第一阶段结束的一个部分吧，就是到了叫什么来着，就是他和就是那个灭霸打完响指灭掉了一半的叫无限战争，对吧？那一集叫做
对，
然后他后来就是他自己用那个戴上那个手套以自己的凡人之躯然后打响，
那个是 Endgame 的下一个。
对，他原来是那样一个完全从这样一个完全很自我的一个人，然后到最后是由他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牺牲，就感觉挺特别特别的感动。你能够特别是像我是从一开始一直就是这么看下来的话，就会感觉跟着这个人物，然后感觉经历了很多很多成长，然后就觉得从一看的话，没有想到他最后会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和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反正就挺感动的。但是现在也确实是会有一点，就是因为多重宇宙这个事情就很难，因为它比较复杂，很难说清楚，然后很多事情就会显得很怪，你在这里头就很难弄明白。但我觉得最近比如说讲什么来着，就是最近我是暑假回国的时候看的这么一部片子，也是就是《死侍与金刚狼》。对，其实里头也涉及到了多重宇宙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那部就拍的就还挺好的，因为它设计
因为死侍嘛，因为死侍很好，很搞笑的。
对，他自己本身，而且这个关于多重宇宙他涉及的东西呢就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他没有讲那么多，就是感觉他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出现就还好。当然里头也有很多 bug 了，但是因为这部片子就是因为有史诗和他的那种非常戏谑的这种风格存在的话，就其实让你没有空去思考太多关于他比较硬核的那个方面，就还挺不错的。
确实在里面我现在有一个段台词是说他是漫威耶稣 Marvel Jesus， 因为他里面说他可以拯救整个世界。然后确实呢，就是这个电影出来就确实感觉他有点像漫威耶稣，因为他拯救了这个衰落的漫威嘛。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部也还可以，但是那部是一部比较迷你的一个剧集，叫做诺基。
啊，对，那个当然也很好了，对。
对，那部我觉得也挺不错的。那部就是一个小剧集，我都忘了它有几集了，但是它其他的好像就是漫威布局的一些其他的就是怎么比如说是那个女的那个绿巨人那个片儿啊，我觉得其实它就是过分的消解了它严肃漫威的有一些严肃的内核的部分，就变得比较比较，反正我觉得不是很那什么。然后奇异博士那几部我觉得也做的不是特别的好，但是也还好啦，就是漫威出品起码在一个基准线以内。你还看其他的吗？
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就是也是去年暑假我之前看了一些电视剧，比如说Young Sheldon 还有鱿鱼游戏。
哇，鱿鱼游戏好像很 popular， 就是在
对，最近他又出了第二个 season， 然后有一些人说不怎么好，但是我觉得我看了一些，就是可能就是一些小 clip 吧，然后那些都我觉得还行，
没有那么差，对吧？
哎，可能就比不上第一集了，因为第一集实在是太火了，当时。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多东西就是关于艺术作品来说的话，其实是每一个人的想法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可能觉得不好看，但是我就觉得还行，因为每个人他自己喜欢的东西就非常的不一样，就不像数学题一加一肯定起码在我们这个宇宙当中它就是等于二，那艺术的这种东西就像还有审美啊这种东西其实就非常的个人化。就比如说我之前有和北坤讨论过，我说哎你觉得那个Taylor Swift 长得怎么样，然后北坤就觉得也就那样吧。但是我有很多朋友，对，我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就是女孩子朋友啊什么的，他们就会觉得哇她长得超漂亮，然后也很有这种，其实就是没有正确与错误，像电影啊或者是对人的外表的一个评判，只要你自己觉得喜欢就好了。那你们还看一些，我还有几个认识的女孩，她们特别喜欢，就是女孩子啊，她们特别喜欢看中国的电视剧，然后她会跟她的朋友一起联网，一起在 Zoom 上共享屏幕，一起看中国电视剧，然后都是一些，有一些是本地的白人女孩，有一些是印度女孩。你自己会看一些中国电视剧或者是中国的综艺节目之类的吗？
哦，我看过很多综艺节目，但综艺节目大部分都是看那种，喜剧的综艺节目。然后说电视剧的话，也是最近大概一个月前我看了一个，中国一个那是个武侠的一个电视剧，然后就是大概看了二十。
午夜星河吗？
对，二十几集，然后后来呢就觉得有点没意思，然后就不看了。
为什么会觉得没意思了呢？
因为就是这个本来就是他们就有个问题嘛，对吧？就是都有个 conflict， 就是这个女主得让男主喜欢她，然后但是他们。他一开始觉得好感率是负百分之两百，所以呢，就是但是现在呢就变成了99%了，所以就现在就是没有什么对这个的，就本来就是看他们就是怎么让他喜欢他们，然后现在就是没有这个问题了，然后他现在就是在他们，所以没有这个问题，他们该怎么办呢？他们只给放一个新的一个这种的问题嘛，但是现在也没有太明显，所以就是感觉有慢慢的没意思了。
哦，就是说那个 conflict， 就是那种戏剧冲突不在之后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现在他们要干的就是找这个男主，他以前他在过去给他忘了嘛，但是就是我不喜欢看他找自己男主，我就想就是这种应该很多人都懂，就是不想看某些东西，只想看之前那样，就是我觉得他们换成这个。 了之后感觉没有什么意思了。
哦，对，你就不喜欢那个主题，明白了。嗯，你还看其他的电视剧吗？
其他电视剧其实没啥了。
哦，哎，那你看的综艺节目都有哪些呢？
综艺节目以前就是那是脱口秀大会嘛这种的。
哇，那你的那你的中文很好的。
哎，对，主要是看这些，然后还有就是以前做中文数学题，然后得读能读懂嘛。
为了能读懂中文的数学题去看综艺节目，感觉这个
哎，这也不是，就是这些那些数学题也是像综艺节目一样帮我这学嘛。然后还有些综艺节目听不清楚他们说啥，也得看字幕，对吧？看字幕。
你就靠这样提高的中文的这个中文水平？
哎，也不能说全靠了，以前当然也是学中文，然后后来就是大概，后来也是大概觉得自己喜欢，
会比较有一点累了，对吧？然后就会就 quit 掉中文了，明白明白。
不是，就是我这个词是因为已经可以了。
嗯，是的，就是足够使用了。我就是其实在这边还是很多孩子们都还是挺喜欢，就挺喜欢看一些中文的，就特别是电视剧啊这种的，就觉得嗯怎么说呢？而且本地的也有很多很多的，特别是女生啊，也很喜欢看中国的这种古装偶像剧或者是仙侠，反正就是跟古偶有关系的这种东西，就很有趣。就是你当你想正经的跟他们输出一些文化的时候，你输出不了，但是你可能是在我们大人看来说，哇，这种偶像剧好肤浅。但是对于外国就是人来说的话，他们可能会更容易接受一下这种肤浅的东西，因为你理解起来会比较简单，非常有意思。反正。我会觉得就是美国的高中生整体说来的话，是比中国的高中生可能是要轻松一点点吧，就是当然也很累，我知道的，就是这边的高中生感觉也不容易，也很累，但是国内的高中生可能会比他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是在学习上面。不管怎么说，希望所有的小朋友吧，不是小朋友，大朋友，然后都能够健康。我一直就是觉得就是活着的孩子还才是好孩子。我非常高兴看到北坤和他的同学们，有这么多可以娱乐的这种业余生活，那么也让自己能够在繁忙的学习当中，然后保持一种心理的一个健康。那么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在新的一年里头都吃好喝好，身体好，心理健康。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谢谢北坤来参加，
谢谢，
那么我们下一次再见，
谢谢，
再见喽，拜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日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美国著名脱口秀演员黄西、加拿大著名喜剧演员大山、荣获 CCTV 星光大道冠军的盲人歌手刘赛、中国著名歌手老鼠爱大米的杨成刚等领衔主演，以及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美猴王等绝活，还有中国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单簧管演奏家陆小兵和著名小提琴家方圆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西雅图中乐团、加拿大高旭东情韵乐团、西雅图话剧社，以及精彩的杂技、舞蹈、独唱和童声合唱等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含税仅需24.15美元起，请致电206-9
253-6901 或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找到演出介绍，扫描二维码并购买您的门票。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晚将为您开启一个充满欢笑、惊喜和好运的新年。我们2月2日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不见不散。
其实我们还想，其实刚才都已经讲完了，但是我现在还想补充聊一点关于孩子们在这边 ABC 的孩子们在这个学校里面的一些体育课的一些情况。很多小孩然后他们其实是在学校选体育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就比如说基本上就是那几大球类运动，比如说像网球，一般比较常见的是网球啊，然后篮球啊、足球啊，这些肯定是有俱乐部，然后也会有学区的一些资金支持来让孩子们继续在学校里面进行这种球类运动的这个锻炼。但是一些小众的一些相对而言比较小众的一些就需要你自己，比如说你自己去建一个俱乐部，你自己去拉钱，或者说是有多少个人凑够了人然后才能建起这个俱乐部。比如说我知道我们自己的学区，我们的高中里面，然后有一个俱乐部是 badminton， 也就是网球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很有趣，它只有女生有，然后只有一个女子的网那个羽毛球俱乐部，但是没有男生的。这个就是完全是因为就是有女孩子的自己吧，然后还有家长们一起去组建这个俱乐部，然后才能有。然后我的一个朋友，他的小孩是打乒乓球的，他的乒乓球在华盛顿州非常的厉害，然后能打到是那个青少年组的华盛顿州第一。然后他特别想跟他的朋友们分享这个爱好，所以说他是用自己打工的钱，然后去买了2张乒乓球桌案，就是捐给学校，然后跟学校说他想建一个俱乐部，想招人，然后他自己当教练，然后招了一帮愿意打乒乓球的小孩跟他一起打。这种就完全要靠自己，然后这种资金来源也要靠你自己去做。但是就是说如果你想靠学校里面的这种训练啊什么的来给你提升这种水平，达到一个很高的这种竞技水平的话，就非常的不现实。有一个我也是认识一个小孩子，他现在也跟着大家一起做义工嘛，所以经常接触，他的这个网球的水平就特别高。然后当时就是他一直有自己的一个教练，然后有一段时间那个他们妈妈说要不要在那个学校里面给你把那个给你约教练多练几次，就是约学校的教练，因为就他们的那个他自己的私教，然后那段时间出去旅行了嘛，他大概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他就是没有人来带他。然后这个孩子就说，妈妈，学校的教练水平是不足以来训练我的，与其跟他打的话，我还不如约我以前一起打网球的朋友打呢。对，我当时就觉得啊，这孩子说话也太直接了。但是实际上现实就是这样子的，学校是能够保证大家一起 have fun， 就是大家很开心的一起玩啊，一起来做一些有意识的事情，但是他不能保证，他不是来给你提升这种竞技水平，然后让你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准的。这个小孩子他已经就是在我们这个州里头，他现在应该是八年级，好像是八年级，八年级组的话，他已经算是我们这个学区的第一名、第二名了，然后已经开始打洲际的一些比赛了。所以说这个确实就是这个情况。但是你说有意义没有呢？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是对一些家庭情况不是那么好的孩子，尤其的有意义。去年的时候，我们这边的学区在商量取消一个，就是小学的，就是这个怎么说叫乐团吧，这个感觉。有家长跟我聊天说，那个乐团就是水平特别差，就取不取消其实都差不多。然后我觉得取消应该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真正想练好的孩子谁在学校里面就是参加这种乐团呀。但是实际上 要想到就是说，不管是体育也好，就是学校的乐团这种音乐项目也好，对小孩子，对，就是像大部分的华裔家庭来说，可能不那么缺钱，然后就还是比较正常。就是你可能在外头学，然后让你的水平更提升。但是对很多其他的比较穷一点的孩子来说的话，这是他们唯一接触这种就是这种项目的机会了。比如说像一个小提琴，可能我不知道就是在其他地方比如说价格如何，反正在我们这个地方看的话，一个最入门级的便宜的小提琴也要一两百块钱，然后往上面走的话就更贵了。然后我的这个朋友就是他的小孩是吹长笛的，然后他的小孩的长笛是2500刀，就是2500美金一根，这对所有这种穷困的孩子来说是几乎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像他们去年就是因为这个音乐项目的问题嘛，因为他们没有钱，然后大家就做义卖，然后为了支持这个项目下去，他们大概后来义卖卖的挺好的，卖了20000多美金，然后这些所有的钱全部后来都拿来就是添置这种乐器。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很多小孩子他们家里头确实承担不起这些乐器的这些钱，那他们在学校里面参加这种免费的这种项目，或者是极其低廉的这种价收费极其低廉的项目，对他们来说可能已经是最好的接触音乐的机会了。那体育也是这样子的，比如说现在私教，然后那个网球的私教水平比较高一点的，然后一个小时也是要几百块钱的这个美金。然后你想你这个训练下来的话，你一个月其实就要支出的钱就很高很高很高。可能像这种比如说是一个家里头父母比如说做服务员的，或者是那种小餐饮从业者呀，其实根本没有办法负担起这种就是体育项目的这种私教。像我在疫情期间我去我们附近的一个 HMART 然后吃饭，那个时候就是后来稍微缓解一点的情况了。然后他的小孩子在那个地方他是在里面做服务员，感觉是一个还比较年轻的拉丁裔女孩吧，那个女孩长得挺漂亮的，然后她自己的孩子看起来可能也就是 K 年级一年级，她在那边招呼顾客，然后她卖在那个食品档口卖东西，然后她的孩子就在吃饭，就在那个食品档口就是那个吃饭的那个地方写作业，周围很吵的。那也没有办法，你说像这样的家庭的话，她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给孩子任何的这个支持，不管是钱上面精力上面，比如说孩子你说要仅仅只是说接送课外班，都不说你支付私教费用了，仅仅只是接送课外班，我觉得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还需要上班，需要照顾家里嘛，需要照顾他，需要可能还有家里头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这样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虽然就是咱们这边的这个初中小学高中反正就体育项目你说竞技水平吧，反正也就那样，都不是特别高，但是我觉得意义还是很大的。然后我自己的小朋友呢，他们也没有从来没有把体育当成一个就是可以升学或者是什么的样的一个事情来发展，因为就是会发现就是小孩子他有天赋，就是很快就能显示出他的天赋，几乎是无法，就特别是这种身体素质上的这种天赋，你就几乎是无法被掩盖的。但是他没有，就是没有，就是你花再多的钱其实也推不出个一二三来。但我们主要就是觉得体育其实是最不吃亏，最能够对人生有意义的一项课外活动，因为即使他没有任何成绩，没有任何的成就，然后也打不上主力，甚至也没法进入校队，但是他对这种身体的锻炼，然后对孩子抗挫折的这种心态的这种锻炼，我觉得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比赛，我记得我的小孩子，我们家都没有高个子，我的小孩子个子也不高，就是中等偏下的一个身高，他去打，他以前打篮球， 他打篮球几乎每场都是输的，极少有赢的时候。嗯，开始的时候也是挺难受的，然后但是慢慢的呢，他就是能够很正常的看待这件事情，就是尽最大努力，然后但是实在不行的话也要想得开，这个事情我觉得对孩子是很有好处的。我们现在的这些小朋友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们几乎没有吃过什么苦，没有受过什么挫折。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对孩子来说的话真的是最好，我觉得是挺好的父母了，又宽容，然后又给孩子提供了物质和精神的这种需求吧。所以说就导致孩子们什么苦都没吃过，精神上的苦也没吃过，然后这种物质上的苦也没吃过。我觉得体育的吃的苦已经是他们能吃的最大的苦了，就是去坚持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的训练，然后去承受失败，去打比赛失败的这种东西，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意义的。然后还有很多孩子选择游泳啊或者是什么的，我觉得都挺好的。但是可能要想明白的一个事情，就是不要把这些当做真的可以靠体育爬藤，这种机会是非常非常少的。仅仅是把它当做一个锻炼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会比较好。然后我知道我自己的孩子他是打羽毛球的，他会觉得我们完全没有打比赛，也没有积分，然后就是每周自己去 YMC 锻炼，然后周末的时候会去一个 club 里头，然后跟着就是做一些训练，体能啊，然后就是技巧啊上面的训练。我们也没有就是想让他去走专业或者是做任何的东西。我就觉得他本身第一是强身健体，第二呢其实在紧张的学习当中，特别是他已经，我的小孩子已经上高中了，在紧张的学习当中，他每周可以有这么一个时间段，有个几个小时完全彻底的脑子里头完全是放空的，然后就是去从事他喜欢的体育运动。我觉得这和我们交钱去给孩子找一个心理咨询师效果是一样的，都是让孩子从这种很繁忙很压抑的这种学习生活和所谓的正事当中解脱出来，然后彻底的放松一下自己，身体和心灵，然后总是要有一个在路上嘛。但是总是心灵在路上的话，他的身体就会很疲惫。那么当他的身体得到放松的时候呢，他的心灵才会得到充沛的这个滋养，才能够更好的前进。所以说，体育运动非常的好。我非常的希望，我自己也是在我是一个非常宅的人，但是我在2023年2024年吧，也逐渐的开始捡起了一些体育锻炼的项目吧。然后现在天天都去早上去跳跳舞啦，陪孩子打打羽毛球啦，然后去爬山呀什么的。感觉确实是经常早上起来的时候还觉得这儿疼那儿疼，运动完之后觉得就觉得浑身都舒服了很多。所以说新的一年吧。除了我们之前讲的很多听音乐啦，然后看电影啊的事情，然后学习的事情之外，也希望跟大家一起在新的一年动起来，然后把自己的身体养得棒棒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更好的享受生活，不管是我们的孩子们，也包括我们的父母，也包括就是咱们自己，运动，管那个打开书，然后那个迈开腿一起运动起来，让我们的2025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快乐。那么非常的感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